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要从13节读起。在12节，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怎么样不滥用身体的自由，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受他的辖制。所谓的辖制，就是那件事情成为我身体的主宰了。照着这个原则，接着保罗就发展出一套基督徒生活形式必须遵守的原则。保罗虽然外面看起来好像在处理一个非常粗鄙的罪，就是淫乱，但却借着这个事情，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丰富机要，并且掌管基督徒一生生活形式的启示，就是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而最终呢，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需要慢慢来读保罗怎么样发展出这么重要的启示。我们尝试进入保罗心思里面的逻辑，一旦明白了保罗他的想法，这对我们应用这些真理会有极大的帮助。13节，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这应该是当时在哥林多的那个社会里面人们常用的一句谚语。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道德败坏荒淫无度的社会，人放荡着身体各样的自由，这句话呢，就是为着他们能够享受各样物质丰富的一句口号。食物有这么多，当然是为着我的肚子的，而我的肚子呢，也是为着这么多食物所创造的。必须注意的一点，这里的食物在原来的希腊文是复数，而肚子呢是单数。许多的食物是为着一个肚子，一个肚子呢是为着许多的食物。换句话说，一个肚子吃遍天下美味。我们知道人活着，第一个是要维持生命，第二个是要繁衍生命，食物呢是为着我们能够维持生命。人吃东西维持生命是合法的权利，但亚当犯罪之后，撒旦把他自己注入了人的肉体，败坏的人之后，人就对于生存的需要毫无限制，极度的扩大。对于食物如此，对于繁衍生命本来也是神的命定。因着罪的进入，人也不满足于在婚约之内的性关系。因此这一句话另外一面所代表的含义，就是性伴侣复数的是为着生子，生子也是为着性伴侣。其实这和孔子说食色性也是有几分相似的。所以食物为着肚腹，肚腹为着食物，就是要人及时行乐。这正是哥林多城市的写照。但保罗说，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食物是要废坏的，肚腹也是要废坏的。在中文和合版，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Kim James 的翻译比较遵照原来的希腊文，非常的特别，他是说 God shall destroy both it and them。 换句话说，不是说神叫这两者都毁坏，而是神要毁坏 it 单数的 and them 复数。那个 it 就是指肚腹， them 呢就是指那复数的食物。如果人无限制的扩充神给人合法的需要吃和繁衍，最终产生的情况就是一个单数的肚腹有许多复数的，一个单数的身子有许多复数的性伴侣。而保罗说呢，这些神都要毁坏，因为这已经滥用了身体的自由。接着保罗就很清楚地说，身子不是为着淫乱，这已经越过了神给人自由的限制。不仅保罗说身子不是为了淫乱，这是负面的，但保罗非常正面的告诉我们，身子乃是为着主，主 也是为身子。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身子不是为着各样欲望的满足，我们的身子是为着主的，而主呢，也是为着我们身子的。也是说，我们身体的主权是属于主的。接着14节，保罗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其实这一节就把一个关键的观念指出来了，如果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活过这一生之后，就没有很自然的人的观念，就是吃吃喝喝吧，也就是食物为着肚腹，肚腹为着食物。但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只是今天在地上过这一生，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复活，并且呢，神已经叫主复活，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过满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他虽然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保罗告诉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基督徒们也照样的要从死里复活。保罗说，也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就像在希伯来书2:10-11那边所说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怎么样进到荣耀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也要一样进到荣耀里。神已经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历史的事实。今天呢，他也要用他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几年之后，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对于这一点有更清楚更详细的阐述。在讲到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罗马书5-8的经历是每一个圣徒都必须要经过。8:11，保罗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一方面，他讲到有一天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但更实际的，他也讲到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内住的圣灵，这圣灵呢供应我们这朽坏的身体，而让这复活实际的经历我们在今天就可以经历到。在讲完了复活的启示之后，接着15，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知道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而在15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基督的肢体，肢体的所有权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在你使用你身体的自由的同时，你必须清楚地认识你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也就是说所有权是属于基督的。一旦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怎能够任性随意而为呢？因为你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你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就代表基督。一旦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滥用我们身体上的自由。因着哥林多城市是一个堕落败坏的城市，因此在下面几节当中，保罗一方面将极度荣耀、极度深奥的启示和最败坏、最粗鄙的罪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把基督跟娼妓做一个对比，这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但很可能在哥林多教会当时面临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保罗的回答是十分坚决的，断乎不可。接着16，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哥林多是个败坏淫乱的城市，里面有许多的庙，据说当时在整个哥林多城的庙祭就上10,000人， 因此淫乱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哥林多的圣徒在得救之前可能也都是过那样的生活，甚至于习以为常。一旦蒙恩得救之后，保罗告诉他们，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绝对不能够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为什么呢？因为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在当初神对人创造时候所设定的原则，在创世纪第二章，神为亚当建造了一个伴侣，就是夏娃。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在二章二十四节那边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对婚姻的设计原则，就是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六到九节，耶稣也亲自再一次重申了神对婚姻的命定。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婚姻是非常神圣的，是神所配合的，是让妻子与丈夫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告诫哥林多的圣徒，不能够与娼妓联合，因为与他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人必须要维持婚姻的圣洁。在这之后带出一个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主要的启示，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一方面保罗在强调婚姻是一男一女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这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人不能做任何事去破坏。但接着保罗就转到人跟主之间的联合，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可以从两面来看这一件事情。第一个，讲到婚姻关系是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在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以弗所书中，在第五章保罗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他告诉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并且也告诉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看来好像保罗在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相处的关系。这一节呢，也称为几乎在每一个结婚聚会当中对刚结为夫妇的新人的一个告诫。非常特别的是在五章三十二节，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与教会说的。换句话说，在地上丈夫与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对保罗而言，这些也都还是影子，而这些背后的实际呢，是基督与教会。那基督与教会要怎么样之中才能够成为一体呢？其实它关键就在这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它的先决条件就是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与主联合的，一旦与主联合就成为一灵。神在人身上的工作都是从里而外，就像生命是长出来的，见证是从里面产生出来的，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过程也是从灵里面先与主联合开始的。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而我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谢谢你给我们这么荣耀的地位，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一个与基督徒身份相称的生活，让我们不羞辱你的名。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